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罗西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跟第二章里已经从教义的角度用耶稣基督的丰盛作为主题，驳斥了异端的错误。他说到基督徒已经得到了在基督里神所隐藏的一切丰盛。保罗就要从实践的角度来教导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活出一个能够彰显基督丰盛的生活。
要实践一个能够彰显基督丰盛的生活，就必须先知道基督徒生活的基础。所以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就开始说明这个实践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来念这个四节的经文，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保罗一开始就说所以，表示下面实践的部分和前面教义的部分是互相连贯的。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信徒既然因信耶稣得到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就能够把基督的丰盛也在生活里彰显出来。
然后保罗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假设的语气，其实它也是跟前面的所以连接起来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你们就应该求上面的事。
是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命令语气。保罗在这四节经文里主要用了两种不同的语气，其中一种是像这一节所说的命令起始语气，就是要求神的儿女既然有这样的地位，就要按照这个身份去做，去过每一天的日子。好像第一节所说的当求上面的事，还有第二节的要思念上面的事，这是起始命令语句。另外一种就是直接的语气，像第一节的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第三节的已经死了，还有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些是直截了当的提醒信徒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已经跟过去的生活断绝，已经有了神儿子的名分，成为在基督里的人。
这么说起来，基督徒能够活出基督丰盛生命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就很清楚了。第一方面就是神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事，第二方面就是信徒在基督里有应尽的本分。
对，既然在前面两章保罗已经讲过了有关第一方面神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事，那么现在他就要从信徒应该尽的本分说起。这个本分就是当求上面的事。
其实我们中文圣经说的当求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不单单是说我们应该祈求，而是更积极的，是要带着热切的心去渴望，去追求。也就是说，上面的事不是借着向神祷告去得到的，神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颗热切期望拥有上面事的决心。
至于思念上面的事，它更具体的意思就是把心思意念都放在上面的事。那意思不是像恋爱里的男女彼此想念到茶饭不思的反常地步，把心思意念都放在上面的事，是整个人的生活 基本动机都是为了上面的事。
我们用保罗接下去的一句话做比较，就能够明白了。下面一句话是，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意思就是说，从前你们怎么样积极钻营地上的事，所有的心思动机都是为了地上的事，现在不要再这样做了，要把方向转向天上的事，把从前用在钻营地上事情同样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上面的事。
用这样对等比较的方法，的确可以叫人更容易明白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和这句话的强度。保罗重复用当求上面的事和要思念上面的事来表达同一个重要的概念。同时呢，他还告诉弟兄姐妹，为什么基督徒应该热切地渴望追求上面的事和把心思意念都放在上面的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右边一般都是代表尊贵权柄的位置，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表示他具有至高的地位。既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基督又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得到了至尊贵的地位，那么信徒为了得到在基督里的一切丰盛，为了要把这个丰盛的生命活出来，当然就必须向上面去寻求了。
另外一个必须热切渴望的去追求和把心思意念都放在上面的事的理由，就是你们已经死了。基督徒先向地上的事死了，然后才为天上的事活着。这个死是指肉体的向罪向世界已经死了，并不是指我们肉身生命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属灵的生命。
就好像第四节讲的，基督是你们的生命，基督叫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死去，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属灵境界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藏在神里面就是在神里面绝对可靠的意思，只要基督得到什么，我们也绝对同样的可以拥有什么。
既然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他也就是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现在藏在神里面的基督，有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要再度向世人显现。那个时候基督徒也一样的要有份于他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在地上活出基督丰盛生命的基础。
现在我们接下去查考从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这一大段都是保罗教导信徒怎么样根据前面所说的基础，把基督的丰盛具体的活出来。其中第三章的第九节下半段跟第十节是整个这一大段的主要经文，也就是明白这一大段经文的钥匙。这两节经文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这句话把基督徒成圣的过程说得很清楚。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最首先的一件事就是立刻的从过去的生活里脱离。这里所说的脱去，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放下 put off。
我觉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脱去翻得非常的恰当，因为基督徒的里面已经被更新，是新造的人，所以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让我们可以把里面的生命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上，所以要脱去外面从前不符合神心意的行为。脱去这个词有当机立断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要毫不犹豫 立刻把过去的旧人和旧人的生活放下来。
不错，可是说到要穿上新人的时候，保罗就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意思就是说，穿上的过程就不像脱去那样是立刻了断的。穿上新人是基督徒成圣道路上的一个过程，所以保罗说渐渐更新，这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就立刻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时间渐渐的去把它完成。
还有穿上也是指外面的样子，英文是说 put on， 也可以翻成装上或者戴上。在信主的那一刻，基督徒的里面就已经被神改变了，在地位上他已经是一个新人了，可是在他的外面把基督的性情表现出来，那就需要时间了，要随着我们对主的认识才会越来越表现出主的圣洁。
对，这就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句话的意思。主的形象就是主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那么信徒要穿上主耶稣的样子，就是要把耶稣所有的榜样渐渐地在自己的身上活出来。
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就可以发现，保罗要基督徒在生活上从两方面来把基督的生命显明出来。第一方面就是消极地立刻脱下过去的旧行为旧生活，第二方面就是积极地穿上新的行为新的生活。
那么基督徒要怎么样脱下过去的旧行为旧生活，又怎么样穿上新的行为新的生活呢？这就是整个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四章第六节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五节到十一节，这是保罗在消极方面教导我们怎么样脱去旧人。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基督徒怎么样把基督的生命在生活里显出来呢？我们刚才说了，在消极方面就是要立刻脱去，现在保罗解释说，脱去就是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也就是说要立刻当机立断地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所谓肢体就是身体活动的器官，那么致死地上的肢体意思就是立刻停止我们出于肉体的一切活动。
是啊，一个人啊，如果被折磨到死，这是很残忍的。我们如果不立刻阻止从前在罪里劳我的行为，结果也是一样的，折磨自己。可是有些基督徒，他们虽然已经信了主，却就是不肯立刻脱下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他们在薄弱的意志里不断的痛苦挣扎，以至于他们不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
这样的形容的确是很贴切也很有意思的，金佩啊。
嗯，
保罗就是用命令式的语气来说到必须立刻致死地上的肢体，而且呢，现在就要弃绝。要借着什么来致死地上的肢体呢？哪些事情是立刻就要弃绝的呢？在第五节到第九节里，他一共举了十一样，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恼恨、愤怒、恶毒、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就是彼此说谎。
当然，在旧人里面的罪不只是这些。根据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知道每一次当保罗教导怎么样实际应用真理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按照当时收信人特有的情况举出一些例子来。可见保罗在这里举出来的11样不是全部，但是至少这是当时哥罗西教会或者小亚细亚地区普遍的情况。不过从这11样罪来看啊，我们今天的情况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是的，在这里保罗特别对贪婪的罪做了解释。一般人总以为贪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甚至有人认为那是人性不以为意。可是保罗却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在十诫里，神禁止拜偶像，同时也禁止贪婪。可见神看这两样都是同样严重的罪，所以保罗很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还有第八节跟第九节提到要除掉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跟不要彼此说谎。根据希腊文的文法，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要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都从你们口中除掉。这样我们就看出来保罗所强调的是人在说话的时候所惹的祸。
保罗把不要彼此说谎提出来说，是为了强调一般人所疏忽的罪，人人都用，哪一个人不撒谎，来淡化自己不诚实的罪。保罗却把这一句话说得特别的突出，叫所有的人都没有辩驳的余地。撒谎不是小事，撒谎是神所厌恶的。
保罗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谓希利尼人跟犹太人，就是指种族的区别。所谓受割礼的跟未受割礼的，就是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化外人呢，在当时那些不会说希腊话的人就被称为化外人。至于西古提人，他们是住在黑海边生活最贫贱的一个部落。还有为奴的跟自主的，这在当时也是两种极端不同的社会阶级。
保罗这么说并没有高看某种人又轻看另一种人的意思，他的目的是在表示唯独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也就是说，他强调神的救恩是预备给每一个人的，不管他们在世界上是哪一种人，同时在基督里的一切丰盛也同样是预备给每一个人，没有种族地位的分别。
这不但强调了福音的普世性，也打击了那些仗着自己世俗的身份自夸，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拒绝神的福音是唯一救法的人。
是的，同时保罗也强调，无论是哪一种人，信了主之后，他们不但得到同样的救恩，同时也同样的需要立刻脱去、弃绝过去叫他们灭亡的罪行。说完了消极方面要怎么样用脱下旧人来活出基督的丰盛，接着从第三章十二节起到第四章第六节，保罗就要说到怎么样积极的用穿上新人来活出基督的丰盛。
首先，保罗在十二节的上半节说出了怎么样穿上新人的前提，那就是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个前提就是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就需要穿上新人。所谓神的选民，就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向自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即使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观念，认为外邦的基督徒必须要接受割礼、守犹太的律法 才算是圣洁，以至于让那些主张犹太主义的人有机可乘，贬低了福音的独一性跟福音的价值。
可是保罗却对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他们是不是犹太人，宣称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选民，都是圣洁蒙爱的人。这个宣告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也是革命性的，因为他说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就是罪人单单靠着十字架的救赎就可以称为神的选民，就得以称为圣洁，也是神所爱的人。人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方法去讨好神得到救恩。
是啊，既然基督徒有了这个新的地位，就得到了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的丰盛包括了很多的美德，保罗在12节的下半节就提到其中的五个，那就是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这里翻作纯的中文字，在希腊文实际上是穿上，和前面第十节穿上新人的穿上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美德和救恩是一样的，已经在那里了。基督徒也是必须把他们穿上，用这些美德来装备自己，然后他们才能够把这些美德借着行为表现出来，让别人可以看见。
保罗还特别把饶恕的美德单独的提出来说，在13节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保罗把饶恕单独提出来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因为当时哥罗西教会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提醒，弟兄姐妹之间也许为了对异端的争论，以至于伤了彼此间的感情。
是的，所谓嫌隙的意思，就是指因为不满而造成的裂痕。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感情有了裂痕，这个的确是不好。所以保罗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主对罪人的饶恕，就是基督徒饶恕人的标准跟榜样。
主耶稣无私和牺牲的饶恕是举世无双的，因为主并没有要求用神的公义去扯平因人的罪所造成对他的伤害，反而是用爱去饶恕赦免人对神的叛逆。所以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不要求扯平人加给我们的伤害，反而是用饶恕去放开伤害我们的人，不再计较对方的不是，这就是基督的饶恕。
14节保罗又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谓在这一切之外，按照希腊原文圣经应该是在这一切之上。
是的，保罗用在这一切之上来强调爱的重要性，它是在一切美德之上。同时在希腊原文圣经里，这句话是没有动词，也就是没有要存着这几个字，而且爱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受格的形式，所以这句话直接翻译出来应该是在这一切之上逗点爱。
如果一定要勉强用中文表达清楚的话，那就应该是在这一切之上去爱。这样我们就明白保罗是为了要凸显爱而选择用这样的句法。没有爱，人还是可以做出这些美德，可是有了爱，在这些美德里就不会有虚假的成分了。
不错，所以保罗接着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从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爱是把这些美德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些美德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用爱来联系。这些美德的价值也是用爱来衡量的，没有爱，这些美德就没有属灵的价值。
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按照希腊文法，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句话跟前面一节经文是平行的，意思就是说，不但爱联系了所有属灵的美德，同时基督的平安在衡量基督徒行为的时候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基督徒穿上上面所说的美德，然后用爱来把它活出来的同时，也要以基督的平安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决定每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
下面保罗就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这是以上一段话的小结论，那就是说，神选召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穿上新人，并且根据爱和基督里的平安来活出新人的美德。
而且信徒之间也要用同样的态度来彼此对待，因为神已经借着他的选召把所有的信徒都归为一体，也就是借着神的教会把信徒都连在一起了。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把这一点也说得很贴切，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保罗劝信徒要存感谢的心，为神这样慷慨的恩典来感谢他。
接着保罗在16节跟17节进一步说明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存着感谢的心。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智慧是分辨的能力，是生活经验的累积。基督的道理就是神的话，而存在这两个字在原文有住在、留在的意思。那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意思就是要借着实际脱下和穿上的生活经历，丰丰富富的让基督的道理在我们的心里主宰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个信徒应该怎么样心存感谢的方法。
其次就是要跟其他的信徒一起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诗章、颂词、灵歌是当时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文字记录下来的材料，多半的时候诗章是指旧约圣经里的诗篇，颂词是指当时基督徒写下来赞美神的诗词，而灵歌就是内容有属灵意义赞美神的诗歌。
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句话，照原文句子的文法格式来看呢，是和上一句相连的，那意思就是说，当信徒用诗章、颂词、灵歌敬拜神的时候，信徒也借着敬拜神和这些敬拜的内容就彼此的帮助、受教导和劝诫，以至于信徒能够互相的受激励，心被恩感，歌颂神。
最后17节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奉主的名，简单的说就是信徒所做的、所说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靠着主的名所赐给信徒的权利，都是照着主的旨意，这样对神的感谢才有意义。
我们这次就暂时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再继续查考哥罗西书第三章18节以后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次见，愿神祝福您。